文字用传道书七八九三三也就思考的死亡的问题。他是一位基督徒，带有智慧，或者是荣华富贵的生命，或者他希望能够活得更长久、更享受。而这个死亡的问题，一不就困扰他，他用心思考，但你能不能够解开这个死亡之谜，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回答。后来他知道，无论你是何等何种，都要面对死，人人都要离死。但是人多半怕死，甚至于怕拼死。在香港有一个吴祖光牧师，他有一次到老人院去安置，他一上这个讲台就说：“我今天来布道，我要讲的题目是死，所以宣布那些老人家一个一个走了。”不喜欢听到这个事，他听，他就大声呼喊：“哎呀，不要走啊，不要跑啊，你走也要死。”他越讲，后面人越多，所以就反应，特别是不信的，他听到死，他就不高兴，不喜欢听，就是他的心态。感谢。一路都没有走开，没有走开，没有走。我们将来要到那里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圣经来看。我们看第一节：名誉强如美好的高物。这个名誉可以翻作美名，美名。为什么美名胜过美高物？因为你高啊高啊往下流，你往上升，你高留香一时，你名流芳百世，你高可以用钱买，你名无价不倒，你高是何人可以欣赏，你名对死人活人都大有价值。美高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，花过一次那个香水一瓶美金一百块不是人人可以买得起。但美银啊，无论是贫穷的是富有的都可以获得。美名啊，名誉，我们中国人说是人的第二个生命，第二个生命非常宝贵，非常宝贵。美名胜过大财。我记得当这个中国八九年黎明的时候，又是黎明的时候，台湾有一个小孩子，小学六年级。他的名字叫李鹏，很有名。那么那个时候，那个大陆那个李鹏啊，他喝醉了，是成为众人的敌人啊，好像这个过街这个老鼠大家还杀大家。那么他的名字叫李鹏，六年级啊，一年级就六岁小孩。那么同学就开始。说李鹏，李鹏啊，就骂他，你是杀人的开头手，你是个凶手，这样来羞他、侮辱他、羞。 这个孩子一听就挺难过啊，那个当然不高兴，哭啊哭啊。那一段时间，每一天回去哭，啊，问他说为什么哭，告诉他，同学说笑，我女神啊，我是刽子手，我是一个杀人的凶手。爸爸说他那个同学这个同同名同姓啊，你是朋友的朋友，他是朋友的朋友，你管他叫什么？六岁的小孩子，他说要念经，叫名字，他不上学啊，那么这个问题就严重啊，不上学还受得了啊？怎么办呢？就改名了，他就跑到这个县政府啊，那个户政事务所。跟那个科长谈谈，说可以，这个是正当理由，可以改，可以，改封名，哎，两个兄弟就这样好了，加一个理由啊，你朋友，好了，改完以后，那就给老师讲，老师又向同学宣布说，我们的同学李鹏，他已经改名叫李朋友。从今以后，大家不能够叫他女朋友，叫他女朋友。他是你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大家的朋友，是好朋友。所以改朋友，大家叫他女朋友，他才乖乖上学。六岁，一年级的小孩，他也要名。好，但是圣经提到这个美名，不太重于地上。乃是重于有名记录在天上。有一次耶稣才给就是门徒一旁回来说，那是你高兴不读啊读啊，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，你高兴。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高兴，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高兴。鬼服了是奠定的事，记在这个过去，有名记录在天上生命册上得有生，这个是永远的事，这个才是宝贝。所以这里说名誉强如美好的高丽，感谢神，我们信主，我们的名都记在天上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有您记录在天上的圣徒，他们在那里聚集敬拜神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去。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大家都对这个很清楚。死日强过生日，好像说死比生好。如果照常理来讲，好像讲不通。对没有信耶稣的人讲更不容易领会，讲不通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如果他属于光基督的领导，对这个真理都是你明白，他也不一定能够领受。实体人人都想活，除非那些叫富财的人还想死。我们中国人只有庆贺生日，对不对？看过这个生日叫寿辰，没有人庆贺死日。祭死日嘛，就纪念一下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说这个话有一个背景，在中东马其顿一带的人都为生日喜爱，为这个死日庆贺。为什么？理由是我们生出来都是罪人，同入这个世界，痛苦的世界，虽然个人的命运不同，但人生苦多肉少，不值得庆贺。但人不死 却大有恩典。有人注视仍然不肯认罪悔改，还是一个罪人，没有得到救恩，这样的人死亡临到是一种痛苦，因为死后有审判，这个是永死，永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死后的日子一波一波一波。如果一个人生前能够认识神，相信耶稣给我救恩，得救，您就在天上，就值得去。因为死对我们基督徒是标签搬家啊，从地上到天国。保罗说：“毫不比，好比两只大鱼，一只离港开航出去，一只已经靠入宿入靠岸到家了，请问。”这两条船，哪一条船值得信任？还有哪一条船值得信任？值得信任，应该是平安进入港靠岸的那一条船，真正平安到家了。但开航出去的船，谁能保证他们一帆风顺？既然是船在海上走，随时都会遭到海难。一个人是不是信了主，直到将来就回到天家，真正到家。有一个西班牙一个小说家说过一句话：“你不懂归呀。”胜过客栈，胜过旅馆，旅途中的客栈，这个不重要，那个归首总归到家，这个才重要。客旅的人生，旅途中所有艰难困苦患难，对不对？但是能够达到终点，那才是真正到家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最终就是与主同在，回到我跟前。保罗说：“毫不如此。”所以这里说，人子的肉体胜过人的肉体，如果真正信耶稣。都是都是，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点，上半点，往刀伤里下去，强如往电热里下去，到商家，你看见死摆在那里，就可以学到一课，从浮屠中挽回清醒，会想到。我自己迟早也有这么一天，会好好的试算自己的路，会冲淡那个爱世界的心。如果是基督徒，会更得教训。哎呀，这个人，这个年轻人是这样过去的，我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自己时间追寻。这里说强如啊，有好几个地方说到强如，英文是 better 啊，往刀伤里下去 ，better 胜过好过往炎热里下去。为什么？在炎热里家吃喝喝酒，酒话连篇的，废话连篇。甚至于有人自高自大、自满自足， 人就犯了，人伟大，人了不起，天才犯了，人在厌弱之家，惜怜之神。但是在刀伤之家，低头三次可以看见神，可以想到人生的归宿问题。我住在长春的时候，开始在中国城参考台北搬章，没有必要北京讲究要你看一看，我们在这里吃啊喝啊啊看啊。后来我就找个诊所，哎，病人都在那边等看看病，还有人肯看一看，那是你感动我啊，既然在这里比较好，所以他说那我不如到医院去。病人躺在那里走不掉啊，走不方便，所以有你接近他，我就一直20多年在医院。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参加婚宴酒席，不是，所以说我们要喜乐的人同乐，也许也参加这个婚宴。所以这里乃是说人不应该欢喜而离开神，不应该乐极生悲，不应该以患病为喜事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二个下半句，因为死是众人以绝迹，活人也必将这个事放在心上。死亡是人生里程的终站，所以活人也应该放在心上。人人都知道有死，我刚才说人人都不喜欢死，都怕濒死啊，这个是不喜，可能是受到孔子说一句话说未知诸生厌之死，生命问题难度一大堆，都还没有搞清楚，哪有时间心思想到考虑到探讨研究到这十六题，只能就算了吧，就一步的半摇一摇了之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是受到这句话的影响，所以是在我参加会听的人没有兴趣，实在是不够积极，我不喜欢提到，有一次我在香港要去处理一个学生比赛，那么香港呢，政府为那个贫穷人呢，准备那个免费的衣服，啊，这个明星写不了，哇，叫永别情呢，永别情。那么我从香港要到九龙，我叫计程车，啊，我说到永别情，他们关，哎呀，三块是不是？我得广东话不够标准，第二步。你还记得啊？我没记。门一关，开始了。哎呀，后来我跟这个人讲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讲永别，你这么难听，我可怕。你要永别，他不永别，他有家有太太有钱。你要讲，我要到九龙香港理工学院就可以了。今天那个永别已经在旁边。”可见，可见的，最怕听到这个欢喜的语言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点，忧愁强如筛，忧愁啊，强过需要，这个六性相接是所说的。忧伤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将要喜笑。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他们将要哀痛哭泣。为什么哀哭比喜笑更有福呢？好像这个道理都是循环常啊，不信的人听不懂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如果知道畏罪哀哭，就有悔改的机会。 就可以得到基本之乐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人如果能够按神的旨意忧愁啊，就能够生出啊，圣经说，依照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破的懊悔来，你就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就叫人死，世俗的忧愁会叫人死，但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，你畏罪忏悔认罪悔改，可以得到救恩之乐。所以这里说忧愁全无喜笑，再看下半句，因为面带愁容的终必是心死的，面带愁容是畏罪忏悔的，畏罪忏悔结果呢得到主的救恩就有喜的，好像大卫以前的那个时间忏悔时，路加福音所记载那个有罪的女人流眼泪撕破了主耶稣的脚，用花啊，耶稣彼得悔改的眼泪都会叫人转悲为喜，这样你忧愁愁容终必使人喜乐，可以得到救恩之乐，永生祝福。好，我们看第四节，智慧人的心在刀伤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在第二节下面说，此事众人的结局，何人也必将这个事放在心上。那么这里说，智慧人的心在刀伤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我们将这两篇圣经来对照一下，就知道你如果将这个死放在心中，知道人的历史，你是个智慧人；如果没有，一直就在快乐之家啊，就是享乐快乐过日子，那你就是一个愚昧人。第三个家是智慧人的学校，在这里可以学到谦卑、清醒，觉悟这个人心啊，人生虚空不含彩，而有心深求永生的法。但是快乐之家是愚昧人的消磨苦，好像那个西宴酒家也总会补丁补偿一切不好的那个娱乐场所，人在那个地方能够得到什么功课？不能在那个地方除了放纵其欲、作恶犯罪，结果是乐极生悲。但到积伤之家就不同了。我做牧师做这么多年，我深深的感受到，每一次处理那个耶稣礼拜的时候，是一个传统的好事，效果非常好。有人曾经告诉我，信主因为在耶稣礼拜中听我讲的，效果好，因为你不必邀请了。亲友知道某某人过世了，一定问，一定问。来了，坐在那边，那个时候的用细心、谦虚，好好的听。进来以后，一定有感受，因为面对死亡，都不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叫你，我叫你，所以这是你的，不管你。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啊？比方说活人建立用基督教的方式接受礼拜，我都答应你，为什么？反正是你好机会，好机会，好。我们再看，我们再到细节，先看这个细节。 心之为人民则被强奴，心以内人则产，智慧人民则被是良药苦口必品，忠言逆耳必死，对不对？智慧人民则被是好的词，我们对父母、对这个师长啊、对长辈有好的责备，如果是出于智慧人的责备，我们应该同心相接，心同领受领受。如果是出于你管教教导，那要绝对的听。好，这里说，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好过听愚昧人的歌。一类人的歌唱歌声，你看今天那个音乐，那些喜提啊，那个披头士啊，那些啊喇妹啊，啊哥哥啊，啊妹妹啊，等等那些歌唱热舞音乐啊，摇滚音乐啊，狂欢乱叫乱嚷，有什么意思？反倒是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说是狂妄啊，狂妄，所以。听智慧人的责备教导，强好过强如好过听愚昧人的歌唱。我们再看第二，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。愚昧人的笑声，他们有歌唱，有笑声，有歌有笑，有跳有舞。尽情狂欢，这种人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。大家注意，我今天这篇信息重点，我们要明白，所以我们讲这个话，在以色列地区，如果你们到以色列，荒野也挺多，荆棘也挺多。乡村呢、啊，古时候都是以荆棘为燃料。早说我们东方人，台湾也是一样，我想中国也是一样，都是用一个灶，几块石头，几块钢头，到一个 U 型的一个灶，上面放锅，烧荆棘，烧木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么用这个荆棘。烧这个煮东西，火大快些，但是不经烧，不经烧。锅中的东西肉还没有熟，火就化成灰。对不对？啊，你们那些大的人都知道，就像现在今天科学现在是烧电，烧电啊，那个炉烧那么漂亮。古时候就是用砖头、用石头，但是 U 型的灶，上面放锅烧东西。这里说，愚昧人的歌唱笑声，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。有三个含义，三个含义。第一，表示愚昧人的人生，主动外表的虚荣享乐。好像那个荆棘的爆声，虽然火很大，火也很快烧，但不经烧啊，不经烧，你在这里，要不灭掉，你要继续放荆棘，放这个木头。愚昧人暂时的欢乐，欢乐，笑声，谈到一些，一下就过去了，消失了。好像那个荆棘烧东西，一下子过去。愚昧人呢、啊，只看暂时眼前的属地的好处，但智慧人不同，他更加重视将来那个永远的属灵的福分。那时候就说，我们是顾念，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。是顾念所不见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第二个意思，我们知道， 烧荆棘，那个炮声响声，一打一打的啊，还有响声，表示一类人好出风头，好说夸大的话，但是大言不惭愧，哈哈大笑。这个是愚昧人表现一向表现，愚昧的表现。古人说大智若愚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多讲话，人不在多言，要紧是你有表现什么出来给人看，有什么东西你就让你就能抢一点，人佩服你，是不是？但是愚昧人他们只是爱说夸大的话，爱说风流，你都没有东西。你看你烧荆棘那个响亮的声音，一巴拉一巴拉影响，这个是表示愚昧人外强中干，重看不中用，好看不好吃。因为你看那个火力大，很快速，但是锅这个东西还没有熟，只可以听见看见爆声，一把拉一把拉，但还是不能吃，还没有熟。有人表现就是这样，做人做事有口无心，内外分明。有人更可怕，使君笑里藏刀来，诡计多端。但这样的人生，无论你的结果如何，好了，你愿意成就，或者你失败，最终还是失败。所以这里说，这一个系统，也是系统。我认识一个人群，那么咱们潇洒一次，好像是大老板，解放会之后他就上来，那么开放会上固定坐在办公室，他叫了几个女孩子，都是很漂亮的，一表人才啊，人家看他是有钱好，就是什么做什么大事，他有本事，他在坐在办公室认识空中小姐，跟他聊天啊，谈谈啊，有办法把这个空中小姐带到我这来。其实他不是那么厉害，他不是，他不是在大驾里面开车当司机。那么爱情面包不很重要，有爱情没有面包你怎么生活？没有面包，有面包没有爱情你怎么生活？两者并重，都会感觉。所以交了几个女孩子都交不起，他就这样借着他那个一表人才啊，那个外貌，那个嘴巴啊，这样来玩乐嬉笑，以犯罪为嬉笑。那么现在过去了五十多岁了，还是光棍一个人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，人动什么就说什么，有时候他的长处优点变成他的短处，不管怎么样啊，人生中有虚空的时光。记住什么？这一句话是特别强调的就是，做人要实实在在、规规矩矩、正正当当、诚实诚实。因为人做什么就说。有一次我在不太跟你讲话，一个弟兄在台湾就认识，那么离开二十多年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，然后到以后他就说王牧师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我就讲，他就把他来美国的故事告诉我，他说当年我们三个同学读这个基督书院，那么就跟那个钱教师，美国钱教师这种像咱们不去接触，就是常到他那边去
主你们查经40年前要出国行难，
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观光文化，
行难的，他们想出国，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，所以我们想到美国去练习去，要当传道人。那么如果宣教士肯帮忙，叫美国神学院出聘书没有问题。好了，这个传道人啊，这个宣教士头脑简单，单纯啊。只要听到有年轻人在后线传道啊，读神学，你高兴啊，帮他们办。哎，有一种很坦白，比较厚。我们用这个方法，说不好听，不可信。还干嘛？三个人一下飞机就一分道扬镳，个人走个人的，什么练神学呀，什么传道，什么问题？他说：“王牧师，我们后悔，欺骗人，欺骗神，所以20多年来扑不下去，做什么事都不成功，开店啊，做生意都不成功，到今天才是摇摆。”他说啊，表示说还是像你做传道人，诚诚实实的，实实在在的传道做人，还是人重视就收拾，这是公义，是公义，是公义。圣经常常用金烧这个荆棘煮东西来形容描写恶人作为结局。现在我们请看，大家看诗篇58篇，大家看啊，诗篇58篇，大家看诗篇58篇9到11节，58篇9到11节，58篇9到11，找到没有？一起来读来。你们用荆棘烧火，锅还没有熟，热还用盐浓，把七神烧火一起挂起，用一人垫头皮，好关系，要在恶人的水中洗脚。因此人必说，一人承担鬼看报，在地上我有苏醒判断的神。大卫王在这里阻止降华恶人呢，为他沉冤，因为恶人的欺压。你们用荆棘烧火，锅还没有熟，还没热，他要用盐浓把七个啊还没熟的，或者烧的熟的一起火。说到愚昧人作恶，必不得好报，不得好报。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什么意思？恶有恶报，一人看见公义昭彰啊，恶人遭报就欢喜。那么这个是幸灾乐祸了啊！哎呀，活该开始遭报应。就是存心心在乐呵，一人看到头一遭报呢，他就得安慰，心得安慰心。好比说今天毕大山被打死了，或者是被活捉了，大家听到第一个反应比较欢喜，但是欢喜中是带着欣慰安慰，这个大坏蛋，这个恶人终于被打死了，被活捉了，这个意思，得安慰，得安慰。好，要在恶人的水中洗脚，这个太不容易明白，什么意思？大家想一想，要在恶人的水中洗脚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想想，不容易明白啊！意思说，表示从恶人的遭报中显明 一人独孤，结果就得以洗清罪名，听懂吗？人欺侮欺案，这个人后来遭报，遭报，你从他的遭报啊当中显出你无辜，他回报你，他欺侮你，欺骗你，他遭报，表示你无辜，哎，那么结果你就都洗清罪名，对不对？听懂吧？因此，人必说，一人承担有善报，在地上国有苏醒审判判断的。因此，人就会说，有公义的神，既然有善报，做这个法，地上果然有一位苏醒审判神。所以这一句话，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句话，不再说一次，那一次强调，我们做人呢，要诚诚恳恳、实实在在、规规矩矩、正正当当、实实在在。这人种什么，就必收什么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结论，这个结论，这个结论，在这六节圣经当中。强调一件事，就是人死留名，福死留名。这一章一开始就说到名誉，强如美好的标语，名誉，名。接着论到死亡的问题，从一节下半句到第四节，论到死亡的问题，然后。在说到人生在这个世上处事为人应该要实实在在的和实实地的啊，真正真实的正正当当的做人，五六节告诉我们，你不要醉生梦死，赌醉金银，癫癫狂狂的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你更不可以犯罪作恶，为非作歹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生不长，都有意思。对，也有一个哲学家叫西尼卡，他解释，他说学习生活啊，比学习这个死亡啊，密切相关，息息相关，不再说一次。学习生活与学习死亡密切相连，我们天天都在学习生活，对不对？做人做事就是，哎，做人做事学习生活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活一天是越接近死亡，我们中国人说过年就少一年。所以，人在学习生活当中能够觉悟，人人死。有死亡就会知道好好做人做事，才会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，才知道生命不长，追求有先后。所以学生告诉我们，不要为那个必会喜欢的事物劳力，要为那个能存到永生的事物劳力。所以你看他就要说，我们要怎么样处事为人，做人做事，基督徒不能带走的要记，不能带走的要记，能带走的要追求，记住啊！医生怎么样？这里。说到死是众人的节气，活人必将这个事放在心上，要将这个死的事放在心上。或者有人想，那这样不可以呢？现在人生这个路子怎么好过啊？就是太悲观了、啊，太消极了、啊，太痛苦啊！啊，我有意思，我有意思， 一天要死要死。这个例子怎么说？你看你从正面来想，或者是从负面来想，从正面来想，不是知道人人按照定律做就是，会更加把握你的人生，好好的过日子，会更加努力，用心经营，创造有意义的人生，生命充满内容，能歌活着，为子发光，荣神依然。如果你从正面来思想，对你是有帮助。感谢。所以，我今天讲这篇信息，下一次我讲下面，讲到向着一面学习智慧。本来我是两个月讲一次看到的，那么我本来下个月要讲神的主力引导，要见证我怎么样认识这个尤伟锦这个老弟兄尤先生又啊，就是罗伊这个旧弟啊，怎么样认识他进到这个佩戴圣经院做传教师，这个故事太奇妙了啊。那么他说他们下个月不能来，我就改到十月，下个月我还是讲传教士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我们这个。哇，谢谢你，这个话语充满了生命奥秘的话语，我们只有熟识的我们天上的智慧才能够看懂，才能够听懂。你通过他们所写的传道书里面充实的真理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人民的历史，而我们信仰主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救恩，得救一生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！谢谢你，我们不怕，有主同在，我们的人生就丰富就满足。感谢神，你的话，你的教导我们，不但明白明白真理，也能够教育我们的灵命强壮，灵性不断的长进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听进去，能够有你这个感受。感谢荣耀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恳求感谢，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